全打 buff，你就是爱，你爱我们这世人，你把耶稣赐给了我们，好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山有谷中有耶稣的陪伴。主耶稣，你在我们一生中要成为最美的祝福，要使我们成为因着你而得救，因着你我们的生命有盼望。主耶稣，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世的人能够信靠你。亲爱的天主圣神，我们信靠你，我们依赖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读经、查经，在查经中，让我们用生命来回应。我们不单是学习知识，更需要是我们用生命来回应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这个世界上，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主啊，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信靠。主耶稣也帮助我们，帮助我的口能够讲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众人的心能够有真实的对你的话语有回应。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我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因主的名在这里相聚，来查经。今天我们有三个版本，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26章18到21节。我们有三个版本。我们先读英文版，我请艾琳来读英文版。
Ezekiel 26:18 to 21. Now the isles and coastlands tremble in the day of your fall. Yes, the isles that are in the sea are troubled and dismayed at your departure. For thus says the Lord God, when I make you a desolate city like the cities that are not inhabited, when I bring up the deep over you and great waters cover you, then I will thrust you down with those who descend into the pits, the place of the dead, to the people of olden times. And I will make you tired to dwell in the lower world like the places that were desolate of old, with those who go down to the pit, that you be not inhabited or set forth your glory and renown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I will make you a terror, bring you to a dreadful end, and you shall be no more. Though you be sought, yet you shall never be found again, says Lord God.
好，我们请下一位艾娜来读和合版。
攻读以西结书。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慌。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是深水漫过你，大大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哦，下面请雅娜来读思考版。
厄泽克尔先知书。26章18到21节，现今群岛在你颠覆之日大为震动，海中岛屿为了你的结局甚为恐惧，因为无主上主这样说：当我使你成为一座荒芜、像无人居住的城池时，当我使深渊上升，使大水淹没你时，我要把你推下。与先前下到阴府的古人在一起，我要使你住在极深之处，寄住在久已荒芜之地，与下到阴府的人在一起，以致你再不得返回，在生活的大地上复兴。我要使你成为恐怖的对象，永不复存在，即便人找你，也永远再找不到无主上主的断语。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来学习厄泽克勒先知书18节到21节。18节，现今群岛在你倾覆之日，大卫震动，海中筑岛屿，为了你的结局甚为恐惧。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最主要的题目是提洛的结局。提洛在天主的时间，他倾覆了，他结局是，他的结局，周围群岛看了甚为恐惧，所以群岛看了提洛的结局，大为震动，甚为恐惧。所以为什么提洛这样一个名称会在这个时候会倾覆，会被消灭呢？其实那个时候消灭之时，在厄泽克勒先知书的26章的15节，这里讲，无主上主任提洛这样说：刀屠刀在你中间屠杀之时，受伤者呻吟之时，你倾覆之时。群岛听见了，岂不震动？当提洛在倾倒时，他们在受伤者呻吟时，群岛听见了，非常震动。所有海上的王子都有与宝座上下来，除去朝服，脱下锦衣，皆为恐惧所笼罩，坐在地上，不停地站立。为你而惊骇，所以当时提洛被倾倒时，周围群岛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的激烈，震动、恐怖、惊骇、恐惧。众王子都走下宝座，除去朝衣，脱下锦衣，坐在地上不停的站立。所以他朝周围的岛屿看见这样的状况，非常的害怕。但是前面17节，他们却做哀歌哀悼，说：“你这居于水上海上称霸的名城，你和你的居民曾威胁过路上的居民，怎么灭亡了呢？这样一个名城怎么会灭亡呢？”他们非常的就是有一个疑问，这里是一个问号。所以18节，现今岛屿在你倾覆之日，大卫震动，海中岛屿为了你的结局甚为恐惧。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结局，提洛的结局会是这样的呢？所以在圣经《厄泽克尔先知书》27章的第3节的后部分，提洛，你曾说过，我是意志完美华丽的船，所以提洛是一只完美华丽的船，它怎么会倾覆呢？我们知道船，它有舵，它有方向，应该走向哪里？应该走向哪里呢？其实船有船长，船长会带领这条船应该走向哪里？应该走向哪里？所以在圣经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8章，天主第其实28章1到19节，这里天主借着他的仆人厄泽克尔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他这里有一个王子，我们看一下28章第1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向提洛的王子说，无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心高气傲地说，我是神，我在海星，坐在神位上。”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在以赛亚先知书13章里面， 我们都常常会在读到这段话：“朝霞的儿子晨星，你怎么会从天坠下，轻覆万邦者？你怎么也被抬到在地？你心中曾说过，我要直冲霄汉，高至于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以上，我要坐在盛会的山上，极北之处，我要升越云表，与至高者和相平衡。然而，你却下到音符深渊的极处。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哦。这里的提洛的皇子，他是一个权柄，带领提洛应该怎样走？我们刚刚读到的提洛是一条，好像是一条船，这里写着，船有带领的人，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带领者，他认为是神。其实你只是人，而不自是，不是神。你心中却自以为是神。我们看到这里的他的带领的权柄，有撒旦的灵在里面。再看第三节，看至于名字，你胜过达尼尔。哦，第三节，这里的达尼尔是不是啊？四大先知书的达尼尔是古时的一位智者。任何隐秘都不能隐瞒你，你凭你的智慧和聪明发了财，把金库储满你的宝库，你在贸易上凭着你的丰富智慧不断增加你的财富，因为你的财富，你便心高气傲。所以天主借着厄泽克尔先知书在。跟我们现在学习的人在讲，他是那时候是因提诺王子是因着财富便心高气傲，因着财富而心高气傲。为此，五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心中自以为是神，为此看我要率领外邦人及列国的最强悍的人、最蛮横的人来攻打你，他们要。拔出剑来攻击你，以智慧所得的美丽，玷污你的光华，将你抛入深渊，使你在海中遭受惨死，在杀戮你的人面前，你不敢说我是神，在击杀你的人手中，你只是人而不是神，你必在外邦人手中死去。像未受歌颂的死人死去一样，所以这一段圣经，哦，也告诉我们，人因你的财富，使你心高气傲。其实财富，哦，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就是感动。前段时，今年，正月里，哦，去年。去年也主也恩待我在北京，有一次旅游，那我也看到了去过和珅的府，和珅，那里的人介绍，他是认识乾隆皇帝是26岁啊，应该是26岁，他死的时候是49岁。他23年中，他所狩猎的财富有多少？就是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的财税的15年的总和。他把这些财富都狩猎在自己的家中，但是他的倒台是多长时间？就是当时君王的一句话。他的一句话就全部把他的全部的财富都熄灭了，甚至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在圣经厄泽克雅各伯书信五章十六，雅各伯书五章三节说， 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锈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其实那时候生他为了自己末后的日子在积蓄什么金银，但是因为这些财宝丢了他的性命，他在就是嘉庆皇帝。一句话，把他的财富全部充公，甚至要了他的命。所以，以为财富啊，是你心高气傲，为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学习了这段话语，也反省我们，我们为末日积蓄什么呢？其实，正是我们要醒悟、准备，我们可以带到什么东西到天国里？我们今天所做的有多少和永恒有连接的？这是我这次在准备这段厄泽克尔先知书，也许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反省：我在准备的是什么？是财富吗？是跟天国有多少的那一份关系的事情？就是天国，在能够带到天国里去嘛？我刚刚在家的和尚，他带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没有东西可以带到天国里去，只是那一份金钱导致他的头都没有了。那有好多的人，我又想到，在当时他的老主子就是乾隆皇帝，他。他在位应该有60年，他把60年的财富全部带到他的坟墓里，但是几十年以后，他的那一份被圣殿，我们都知道被圣殿因他的坟墓抓了，他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了，就没有了，瞬间没有了，他能够带去吗？其实这个财富是带不到他所要的地方去的。那还有那时候，在清朝的时候，还有一位叫慈禧太后，她自称为圣母皇太后，她把她在位的将近50年的在位所得到的财富，她都带到她的坟墓里。那随着圣殿音的，就是一声炮响，把她的尸体。拖到外面，他所有的东西全部被圣殿拿去了。这就是世界，为我们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准备什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圣经，《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的11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为提洛的皇子。”操哀歌，哀悼他说：“吾主上主这样说，你原是一个完美的造型，准备智慧，十分美观。你曾在伊甸天主的乐园内，有各种宝石做你的服饰，如赤玉、青玉、金刚石、橄榄玉、红玛瑙、水苍玉、蓝玉、紫宝石、翡翠。”一边和绣花是用金做的，在你受造的那天都已准备好了。我曾立你为格鲁宾，做光耀的守卫，在天主的圣山上，在烈火的时钟往来。其实天主那个时候这里讲为提诺的皇子，他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那份他所用的一切是这么的美好，在受造那天都已准备好了。我曾立你为格鲁宾，做光耀的守卫，在天主的圣山上，在烈火的时钟往来。这是多么多么的有福！那15节，从你受造之日起，你的行为原是齐全的。直到你犯了罪之后， 其实天主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直到他犯罪之时，这里讲，因你生意兴隆，你就充满了欺压，犯了重罪，因此我从天主的圣山上将你改走，从烈火石中将你做守卫的革路兵铲除。你因美丽而心高气傲，为了你的光耀，你失去了智慧，所以我要把你抛在地上。这里又讲，因你的美丽而心高气傲，其实天主赐给我们的，我们如果因为天主的恩宠，我们是借着这样的恩宠，我们就心高气傲，在天主面前是这个罪是非常大的。我们荣耀的应该是荣耀天主，而不是光荣我们自己。我有多少，我有怎样？其实一切的好都是天主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因为17节，因为你的美丽而心高气傲，为了你的光耀，你失去了智慧，所以我要把你抛在地上，叫你在列王前出丑。因为你罪过众多，因你经商不公，亵渎了你的圣所，所以我要使火由你中间冒出，将你烧毁，在众目睽睽之下，使你成为地上的尘埃，万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因你而惊骇，你将成为恐怖的对象。且永远不复存在。再骄傲的人，他们的下场在天主面前是这样这样的。我们看到是这样的，在万民中是永远不存在的，且永远不复存在，要成为恐怖的对象。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18节26章18节，现今群岛在你倾覆之日，大卫震动，海中岛屿为你的结局甚为恐惧。所以，当我们读了这段前面这段28章这一份字，让我们知道提洛为什么会被天主所裁除，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们带领这一条船，行驶在不归的路上，他们犯了很多罪。其实天主造他们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他们因着天主的恩惠很多很多，他们骄傲了，他们看不起别人，所以他们会讥笑耶路撒冷，他们对。周边的他们的众岛屿，甚至有很多的那份威胁过这里17节，他们曾威胁过路上的居民，所以他们所做的都是天主所不喜悦的，被天主所灭了。但是周围的岛屿，他们很震惊，很恐惧。当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中呢？所以圣经所记载的天下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让我们学习这段圣经时，让我们有反省，让我们在它的光中被照，不是单单学了这些，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应该要怎样？我们不只是害怕，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要准备。所以，我们常常在苏大哥带领我们啊，这段时间让我有，就是心里有蛮感动的啊。其实，他也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离开，就是神的聚会。这个世界常常会诱惑我们，也会常常诱惑我。也借着这样的学习，让我常常有反省，让我常常有醒悟，我应该怎样，在这条路上，我们该怎样。 第19节，因为无主上主这样说：“当我使你成为荒谷，像无人居住的城子时，当我使深渊上升，使大水淹没你时，我要把你推下。”第19节这里讲，使深渊上升，是水淹没你时，当时的我们可以看。水，大水淹没，深渊上升，在诺的时代有这样的状况。圣经其实在创世纪第二章，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那个时候，天主因着亚当和厄娃，他们吃了禁果，犯了罪。地成了可诅咒的，所以当时的地是可以成了诅咒的。在诺时代，我们也可以圣经在创世纪六七八里面，圣经在第6章第5节，上主见人在地上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上主随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上主意思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有地面上消除，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这里讲，唯有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爱。第9节，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常与天主往来。在那个时代，有一位正义齐全的人，常常与天主往来。天主要审判这个大地，因为大地因了。亚当、厄娃犯罪，大地成了诅咒的。但是诺厄时代有一位正义齐全的人，常与天主往来。那个大水快要来的时候，所以天主他告诉了他的义人。第12节，天主见大地败坏，因为凡有血肉的品行在地上全败坏了。天主遂对诺厄说：“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因为他们使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所以下面有很多天主要所做的事，告诉了诺厄应该怎样，应该要造一个方舟，在方舟内应该怎么样。这里22节。诺厄船造败了，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了。这里我们看到一位正义齐全的人，他与天主往来，他天主怎么说，他船造败了，天主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做。这是让我们在这本圣经中看到一个义人，一个正义齐全的人，天主所做的事一定会告诉他，让他知道应该怎样。当诺厄听了天主所吩咐的一切，他全照办了。他也把所有的天主要做的事，他都做了以后，洪水在这个地上下了40天，洪水在地上泛滥了40天。17节，水不断增长，浮起了方舟，方舟虽有地。上地面上升起，洪水汹涌，在地上猛涨，方舟浮在水面上。当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内，其实外面无论如何怎样，都是安全的。所以洪水在地面上泛滥了150天，天主在他的时间内使洪水退去。诺厄呢？第8章20节，诺厄 给上主筑了一座祭台，那各种洁净的牲畜和洁净的飞禽卸在祭台上作为传燔祭。上主闻到了馨香，心里说：“我再不为人的缘故咒骂大地，因为人心思念从小就是邪恶。我也再不照我所做的打击一切生物，只愿大地存在之日，加色海鼠，冬夏昼夜循环不息。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艺人，虽然天主是要审判这个大地，是洪水，是指地上的一切生物，有生命的生物全部被消灭，但是有这样一个正义齐全的人，他在天主面前献上祈祷，献上祭献，天主因着这样一个义人，上主才祝福了大地。天主祝福诺厄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滋生繁殖，充满大地。”好，第九节第一章，第九章第一节，天主也因着诺厄的祈祷，他祝福了，审判了大地，也祝福了大地，所以地上要滋生繁殖，充满大地。第三节，凡有生命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割作你们的食物。我将这一切赐给你们，犹如先前赐给你们蔬菜一样。所以，天主因着这样的义人，有这样的义人，大地才被天主重新祝福，地上的一切才可以循环，昼夜不息。所以地上被天主所祝福，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看到今天的圣经。我们回到今天的厄泽克尔先知书19节。因为无主上主这样说：“当我使你成为一座荒芜、像无人居住的城子时，当我使深渊上升，使大水淹没你时，我要把你推下，与先前下到阴府的古人在一起。我要使你住在极深之处，即住在久翼荒芜之地，与下到阴府的人在一起。”以致你再不得返回，在生活的大地上复兴。我要使你成为恐怖的对象，永不复存在。即使人找你，也永远找不到。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哦，这里当天主义怒来到时，一切都没有了。要使你成为恐怖的对象，永远不存在。即使能找你，也永远找不到。我们可以翻到，我们也回想刚刚我们读的这一，诺厄的时代。在诺厄的时代，就是有一位这样正义齐全的人，他为这个时代、当时的时代，跟天主有一个，就是一个祈祷。有一个奉献，天主才祝福了大地。那反观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我们领受了天主很多的祝福，我们也有很多的义人在为我们罪人在祈祷。天主也常常俯听义人的祈祷，使我们现在还没有被，就是被审判，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常常为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是怎样生活的？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反省？我在准备这段就是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反省啊。我们现在所做的，有多少是会被证掉的？有多少次可以带到永恒的国度里的，或是与永生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要求主光照我和我们每一个人。天主的时间他会到的，那我们应该如何警醒？让我们如何准备？我们到天国里去呢，还是永远被天主所罚的地方去呢？这是我在这次准备中，我有非常深刻的那一番体会的。感谢赞美主，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到这里。我们好的，我们邀请苏老师先给我们分享。
非常非常的感恩，主爱我们，总是给我们新的恩典、新的看见、新的丰盛，有时把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对它有新的认识。因为我们正在台湾有系列的浮船，而到了可爱的台东，我们就在台东。在现场有可爱的12位，跟线上的我们在一起，都是蒙主恩戴，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来领受他的话，来充满他的恩典。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读经的是以西结书26章18到21节。以西结书26章18节，如今这里讲到了有一个现在耶和华所命定的一个日子。我们知道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真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在箴言第1章第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始。”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我们开始会有真知灼见，知道什么是至宝，什么是神要给我们那最上好的福分，让我们选择。我们不会把废物拿来充满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心中，让至宝被关在外面，不能进来。怎么会有这一个真知灼见呢？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敬畏的意思就是把他的话当话，快速的回应他的话。你怎么说，我就把你的话立刻当做我应当去遵行的。你要我做的事，在箴言第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我们若会敬畏耶和华，我们开始会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忽略。我们不以为然，我们要违背，那就是不敬畏。好像，诶，没事啊，那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不是没事。不是你继续的在错误中久了以后就积非成是，不可能，是就是是，永远就是是。那么累积的是自己的罪恶，以及到达耶和华，他说的就是他要做的。他做的就是他所说的。当他把他说过的话，他现在要来执行，要来说，就是这里的如今。他对这推罗给了很长的一个容忍他们的时刻，他给推罗特别多的恩典，给他很多的财富。那么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的恩典。是有一个神愿意我们用来成行他的旨意，荣耀他的名，带给他子民一个真实的丰盛，不是为了我的骄傲，不是为了我压迫别人， 而自肥的他给的礼物。那么，如今你这倾覆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审判推罗的日子。那一天到了，而那一天到时，对他们是很惊讶的。当你继续不敬畏神，活在罪恶中，耶和华的日子像盗贼一样的要袭击那一些不听神话的他的子女，悖逆的子女。那么，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以为我重生得救了就没事了。我们要照他的话校正我们的想法。哦，推罗就是哦，我没事了，我有办法了，因为海是指着世界。那么，陆地是从海里上来的，这一个没有耶和华生命的世界，居然会有了耶和华给的生命，那是复活。从没有到有就是复活。耶稣是第三天复活的，那么有了大地。基督徒是基督从世界里把我们救出来，不属世界。世界里的那一些鱼是无知。固执的，以神的恩典、生命隔绝了，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为此，我们是属基督的，不是属世界的，叫做基督徒。我们是在基督内，就是他复活的大地上来活着，荣耀他的名，不是要在世界里继续的活那一个旧生命，有臭味的。世俗的生命，所以推罗它是个海岛。那么有很多的海岛，在以赛亚先知书24章15节那里说，众海岛都要颂扬耶和华的荣耀，也就是我们尝到了他给我们的丰盛，我们知晓了他是谁，有了知识，他是堪当一切荣耀的。爱我们的耶和华，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那么，在海岛是众海岛都要这样，而且带着盼望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我们向上提升，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到达了高山，是跟着主耶稣基督登上他的圣山，就远离世界，远离世俗的。那一个风气，进到了山上属神的圣灵的风气，圣灵的运行。这一个登上耶和华的圣山，是神呼召每个基督徒去做的。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圣山呢？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这是我们的呼召，要跟着主进到了他给我们的国度。给我们的天国是向上的，那么推罗他反其道而行，他把神的恩典都反过来，他辜负了神给他那么多那么大的恩典，而到达耶和华的时刻，你这倾覆的日子、上亡的日子就要来到。海岛都必震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那么海岛，也就是有一个一个的海岛，好像有一群一群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地方，就是教会。有堕落的教会会下沉的，不要以为你重生得救就没事了，因为在。我们可以翻到我们读过的很重要的光，就是以西结书的18章24节。一人若转离一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而死亡。这里讲到曾经是一人。离开了义，曾经行善，如今作恶而不悔改，他结局会因他以前的善 得救吗？进入天国吗？不会。所以不要听那谎言，哦，我是基督徒，我没问题。你若作恶，就跟世界里作恶的人同归地狱的火湖，下到海心里去。那么我们不要像推罗，它是海岛，那怎么会因着骄傲无知固执，他活一个非常得罪神的生命？他的罪恶非常非常的多，骄傲、奢华，就是各式各样的罪恶。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我们还在从他的生命里警醒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当他被审判的时候，其他的海岛都震惊。就是一个最繁华的推罗的繁荣是持续将近1000年，贸易各方面都是一个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贸易的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个奢华的国家国度。那么它的影响了很多地中海的海岛。好多的海岛，其实它的那一个奢华也影响着今天世界里很多追求物质享受的这一种势力。那主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我们活在照顾那一些贫穷的人，而不是奢华压迫贫穷的人。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不是用来大吃小。把你的变成我的，所以他非常喜欢耶路撒冷被审判。好，你的就是我的，你挡在我前面，而且这我们前面读到的26章前面就是讲这个，我前面已经说了。所以这耶和华审判的时刻是人无可推诿，他给了机会，给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那么他的审判。众海岛都很惊惶。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一节，那里提到了有一个名叫亚纳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在神圣灵充满在教会中，教会在复兴的时刻，大大的更新复兴的时刻。他们会在那里窃取、掌声、荣耀、说谎。当他们说谎，就是做的事情是把田地卖了，把银价私留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也留了一些，拿来其他的放到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这是撒旦充满他的心。”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让神的圣洁里有一些非常不好的淋进来，一锅粥会被几粒什么东西，有人知道了，所以我们不要做那老鼠屎啊，去把神家中的复兴搞混了。你是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就讲了一些他的话。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也就是其他人，你不要做同样的事，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欺哄圣灵，结局是这样。那你欺哄圣灵呢？结局也是这样。推罗已经都这样被审判了，那其他的呢？其他的海岛呢？这一群堕落的人被审判了，那其他的教会呢？请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听见的人很害怕。接下来第11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也就是敬畏的灵兴起了，敬畏 （fear of the Lord）。有一个对神的敬畏、害怕，这是好的，不是不好的。 对神一点都不害怕，那就会像推罗，搞不清楚状况，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却觉得没关系，我没关系。推罗就是这样。那么不敬畏被审判，那其他的人呢？你要怎么选？所有活的人都甚惧怕，就是敬畏，就是因为这样，才有底下十二节，主使的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机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再也没有欺骗在里面，再也没有了一个不该的东西在很美的粥里，再也没有一个贪婪，爱钱是万恶之源。这是经上的话，那么没有那种爱钱、贪钱的那一个渴望，在基督徒的心中才是应该的。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城下，其余的人没有准备好的，不敢贴近他们。可是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就是大丰收必须在大敬畏之后，甚至有些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着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释放。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耶和华的荣耀！当全教会会敬畏时，当神开始动工审判时，当推罗被推翻时，这一个敬畏就会在诸海岛。你不要追求推罗的下场，我们要登上圣山，我们要从重生得救开始，就要敬畏耶和华，就要为他的荣耀而感谢、赞美、敬拜他。让我们再翻回今天的读经，在以西结书的27章，当推罗被审判的时候，其他的群岛、海岛见他归于无有，他好多的财富就变得没有了，就非常惊惶。你赚得了全世界，失散了你的灵魂。为你一点都不好，你没有什么可以带到你死后的那个地方。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了，这不是偶然，他说了，是他一直在说。如今这颠覆的日子，就是他说的话成就了。他继续的说，推罗啊，我使你变成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你这样的聚敛，为自己聚敛的财富，要定你的罪。那这罪恶所得到的不义的，一切都会失去，又要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海岛是从海中浮上来的复活的生命。那么应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变成高山才对。可是他就不长进，还在那一个靠近海的海岛那个地方，而且妄用神的恩典，累积罪，就把他往下拉，往下拉，又回到了海里，又回到了那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又回到了那无知、固执、可怜的地方。这一个沉下去，是他没有用耶和华给的恩典，也好像给那5000的赚了5000，神很喜欢忠信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福乐吧？那拿了1000埋了呢？连那1000都没有，给了那有的，别人不懂，主就解释，因为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凡没有的 连他有的也会失去，也就是说，可以失去恩典的，失去健康的，失去财富的。但是你好好经营，不但不失去，还会再给你，再给你，再给你，再给你。所以推罗，他被神审判，是神向着我们讲很多，他愿意我们如何活，免于我们如何堕落。是讲给所有基督徒听的，众海岛就是众教会、众基督徒。那时我要向你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也就是他的下沉、下沉、下沉、下沉到海心，下沉到极深的地方。那一个最深的深渊，阴府了，那里可怕荒凉的地方。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18章，在末后的时期，有那敌基督的国，还有神的国，还有一个叫巴比伦，而不是圣洁的城、圣洁的教会。也就是爱世界又爱神的中间的那一些所有堕落的教会的势力结合在一起，跟世界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世界的王是撒旦，这一个巴比伦很繁荣。推罗的预象就是巴比伦，推罗的预象就是堕落的基督徒、堕落的教会。巴比伦是一个城，一个国。就是教会是天国的预象，那么作恶的会集结在一起，圣洁的会集结在一起，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好像不义的活得好好的，那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第18章第1节，此后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倒了！这么高的你建立的势力，为自己的名而建立的那一个虚名，立刻就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鸟指的是灵。”那么，充满了邪灵，因为列国都被他的淫欲大陆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以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一个时刻非常近了。为此，基督徒不要在其他的一群人的罪恶上有股有份，免得一同被定罪。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是和平的使者，使得人回心转意，而不是一个像巴比伦一样的迷失，却一同受到玷污的一群人。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也就是会有一个如今这一个审判的日子，要临于巴比伦，预象着这一些掺杂有杂质的世界的杂质、肉欲的杂质、不洁的杂质，就是跟那一个圣洁教会不一样的。那是启示录18章的那女人，圣洁的，主在迎娶圣洁的心腹，不是那一个迷失堕落的童女。审判他的主大有能力，这里第9节说的，我们继续翻到后面，在一时之间，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巴比伦就归于乌有了。17节， 一时之间，大的财富就归乌有了。19节，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这一时之间来得非常非常的快。21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把它丢到海里。这一个大魔石，我们是因着基督成了活石，建立在磐石上的。而这一个很大的魔石，指的就是巴比伦，会被扔到海里。如果大石头扔到海里会怎样？沉得很快，沉得很快。巴比伦大城啊，也必这样的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看见了，看不见了。那么，他过去的繁荣、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也再也听不到了，因为那是一个邪恶的音乐，那是一个诱惑人堕落的、行各种手艺的，有时是做偶像的，跑到神的家中，他都不能再存在了。那各式各样的灯光照耀的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也不能再听见了，你那一些作恶的这一些宴会声音以及一切，通通不见了。这一个通通不见，在瞬时之间就被丢下去了。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就看到我们刚才读的话非常一致。因为在起初，耶和华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起初讲的话，就是他末后所做一样的事。我们要敬畏他，就明白他的话在跟我们讲什么。所以，要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以西结书的26章19节。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就是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完完全全的沉下去，使你不再有地上的居民，使你不再有活的人。如果我们要活，就必须有耶和华的生命。离开了他，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是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大声地说：“谁若听见天主子的声音，纵使死人听见了，他会活过来。我们的灵死了，我们听见了，愿意接受，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好好活着，要登上圣山，进入他的国度里。但是我们抛弃起初的爱，不冷不热，就会下沉。那么，我们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他要使得他的生命给我们是永活的生命，永生来认识他。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他的荣耀要大大的彰显出来。他要不要把这一个作恶的除去？所以，阿纳利亚、撒菲他必须除掉，巴比伦必须除掉，新天新地、羔羊的婚宴才可以发生。教会必须要审判罪，爱罪人，让所有的人都出离罪恶，活基督愿意我们活的崇高。那么，在活人的地区会显荣耀，当他荣耀很强时，博多禄讲的话，那说谎的就被击杀了，是圣灵做的，他的影子人都得到治愈。是极大极大的丰收跟治愈，极大的恩典。我也必要叫你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他要让那一些堕落的人完完全全的在敬畏恐惧中。对于我们敬畏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有真知灼见，那是耶和华伟大的日子。对于敬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有智慧，知道在任何的状况中，我应当如何。那么不敬畏的人，是可怕的日子，像盗贼一样的袭击他。这末后世代要发生的事，快要发生了，就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你为什么要去寻找罪恶呢？为什么还要寻找世俗的贪婪呢？ 你难道要一样的活在旧生命、爱世界的堕落里面一同上网吗？我们不愿意去寻觅那一个天主抛弃审判，他不愿意有的罪恶，你却永寻不见。感谢主，在天主的国度里没有这些了，全部都没有了，也找都找不到，而且我们也不愿意找，所以。推罗的存在辜负了神的恩典，完全不被纪念，完全不被纪念。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他在最后的晚餐讲了很多的话，在那之前，他也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出卖我。”他讲了，那个就是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耶稣说：“此人没有生为他更好。”所以有一些人会这样说：“如果没有犹大，那么耶稣经上所说的就不能应验。”不要小看耶和华，他说：“经上所说的一定会应验。”可是耶稣已经说了：“这人没有生为他更好。”就是他做的事情，偷窃、出卖、败坏，不愿意他再有。那么推罗的一切都不被纪念，可是义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纪念。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或伯达利的玛利亚，我们这个聚会读了很多。这伯大利的玛利亚为耶稣基督把香膏、极纯的香膏、真纳达香膏倒在耶稣基督头上。这个出卖耶稣犹大就说一些污秽的话，耶稣就为玛利亚说，他是提前高抹我，将来福音不论传到哪里都要纪念这件事。如果主要我们做的。我们回应付代价做的，别人不要你做，可是玛利亚她还是做了，主会纪念，福音不论传到哪里都会纪念，但是推罗这么多的全部不被纪念，感谢主，所有的罪恶都不会被纪念，出于耶和华的永远长存，我们要纪念，主要我们纪念这一些。圣徒们所做的事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愿意神怜悯我们，我们因他而活，为他而活，仅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主所做，永远长存，为爱耶稣献上一生，愿一切的生命都荣耀他，也愿他纪念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把时间交还给。还教。
谢谢苏大哥的美好分享。我们下一位，先邀请张贤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就是在读这几节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提洛他在海上的贸易，他因为海，然后他发了财，他因为世界，他发了财，那么结果他，在这样的成功和财富当中，完完全全就是忘记了自己，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他犯了骄傲，他不是去高举使他获得这一切的那一位，而是高举了自己。那么，当他因骄傲高举了自己之后，他就被上主给从这个高位上给推下。在福音中的精神，其中一条就是说，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那在这里呢，我也看到，就是圣神光照我，让我也看到，我就如同那个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所做的一切他都做了，所有的诫命他都守了，他还奉献十分之一，他也做禁食，他在所有人眼前看起来非常的虔诚，那么我就反省出来，为什么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会总是去讲道理， 好像我比他们更有益德一样。这就，让我看到了，这就是我的自义。那么我做了这一切啊，我不像他，不像那个税吏一样啊，他犯了那么多的罪，而且他的罪显而易见。但是他犯的那些罪，我都没有犯，而且我不但没有犯，我还行了很多外表看起来的义德。但是呢，没有圣神的光照，就意识不到这一点。当圣神的光照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我要这样去，去这样去跟别人说话呢？用这样的语气呢？用这样的高度呢？那就是自义。在这个当这个提洛他从高位上被推下，然后沉到海中的时候，他周边的海岛全部都惊异了。那不论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圣洁了，我们就说。我们从我们的从里面从到外面，它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灵界，因为我们也知道灵界的事物决定了这个自然界的事物。如果我们在属灵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么将会影响在自然界的一切。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并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说这众海岛他们非常的惊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追求利益。实际上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在这样的一个海水当中挣扎。当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就是被主分别为圣，真的在每件事情上真正的分别为圣，能够真正的死于这样的罪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沉到这个海水当中，这个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洛他非常的骄傲，然后呢他追求利益，他富足了自己，他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呢，他犯了很多的杀人的罪过，因为他寻求自己的欲念，所以说他肯定会犯这样的罪，那么在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第8章里面，讲到那些犹太人，然后说被耶稣说成是魔鬼的子女。那么耶稣说到，因为你们寻求魔鬼的这个私欲，就如同你们的父亲一样。那么魔鬼他本来就是杀人的，是撒谎的，他。如果是撒谎，就正是出于他的本性。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那寻求自己光荣的人，他不算什么。但是我却是父，却是寻求父的光荣，然后也是父在光荣子。那么如果凡是遵守耶稣基督说的话的，就必永远不死。那么这些犹太人听了，他们就勃然大怒。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私欲偏情。那么这些私欲偏情，最后导致的肯定是去谋杀，导致的。然后我们这些私欲偏情的背后，它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它会有一个魔鬼的谎言。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除灭的，就像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很多的一些磨难考验一样，我们不能够去高举自己，去注视自己，而是要去注视被刺透的那一位。就像末世录后面说的，你们要瞻望那被刺透的那一位，还包括那些把他刺透的那些人，也要瞻望他。那我们去仰望耶稣基督。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注视对的地方，我们没有注视我们的利益，我们没有注视那个痛苦，或者那个恐惧，或者那个抑郁，或者一个让我们全心都充满了这一切的东西一样，我们去注视了耶稣基督真光，他会照明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注视的背后那句魔鬼的谎言，它是什么。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信耶稣基督？那在圣经当中，当玛利亚她怀孕， 了耶稣的时候，那么西莫，那么西莫昂他就预言了说，你的心里要被刺痛，然后众人的心思念将显露出来，那就像是我们现在在经历耶稣基督所经验的一切，就像是我们会经受到耶稣基督所受的侮辱，所受到的弃绝，所受到的苦难。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那么墨西亚的苦难将要使众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显露出来他们是信还是不信，他们是善还是恶，显露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在这个，我们可以也在圣经上也看到有例子讲厄里亚。他本来是跟那个伊泽贝尔，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战胜了450个假先知，斩杀了他们，那么他靠着上主行了很大的神迹，使得民众相信亚威就是天主。可是下一刻呢，那个伊泽贝尔，然后就说，如果我不让你，失去性命的话，就怎么怎么样。那么他一听之后，他就恐惧了。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他恐惧了之后，他就开始逃跑。他逃跑了之后，这里面呢，就说他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祈祷，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的体力啊、心灵啊都很疲惫。但是这个时候，他看到众人，实际上众人并没有归向亚威，还是站在那个假神的那一边。他心灵是很失望的。那么，当这个虽然众人看到了神迹，但是并不是神迹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主。那当这个伊泽贝尔开始就说众人他那个内心的那个根基根本就没有改变，他们是相信哦对是行了神迹，但是真正的他们内心还是没有真正的归向亚威。那么，当伊泽贝尔说要杀他的时候，他心中很恐惧，他也很沮丧，他就逃跑了。当他的情绪转变成恐惧的时候，他的思维就开始混乱，他就说：“哦，还不如死了更好，我不如我的祖先好。你看我做的也不比他们好，我并没有让以色列归向天主。”所以说，当我们遇到一些考验试炼的时候，就说我们首先就是要像圣经上说的，要常常的喜乐，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在主内有力量的一个标记。喜乐与上主是我们的力量，不论是会发生神迹也好，就像是在火炉中的三青年，不论是上主救了他们也好，或者说气魄不然，他们真的丧失了性命也好，他们并没有去以这个神迹作为他们所注视的目标。他们所真正追寻的是，他们真正相信的那一位，不论这位神将他们置于怎样的境地，他们不去，以自己的意思，然后去限定神，然后去控制神，然后去要求神。那么，然后呢，就是他们是喜乐的，他们一直在赞美，他们一直在歌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战胜了死亡，他们把上主放在最高的位置，在这个雅歌第八章，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结局已经近了。那么圣经，整本圣经以前所有的光向我们开启，不是像那些，已经是，主的使徒。主的先知已经侍奉多年的人，而是向所有的基督徒都大大的敞开他的光，更加的光亮。那么圣神的活水大大的充满浇灌，主给了雅各第八章上面是写的是爱情的圆满，就是我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跟我说话，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跟我说话，他常给我说的一句话是说，我喜欢坐在他的。坐在，他的苹果树下，他的果实使我满口香甜。当时我是常常是很早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会起来，然后都会去祈祷，都会去寻求天主，然后在主内去祈祷。 那么，然后我常常会领受到他的爱，他的爱让我真的是心灵充满了甜美，那么我是这样理解的。那今天在查经的时候，我看，那上面显示说，他唤醒了我，就在苹果树下，他唤醒了我。那我们现在被主唤醒，他要让我们进入到爱情的圆满当中。那完全依靠着上主而来的是谁呢？我们就是要完全的去依靠上主，不再依靠其他的任何的一切。上主的爱他是度爱，他要烧尽一切不属于他的，他要让我们把他如印玺放在心上，如印玺放在肩上。那么印玺是什么？印玺它是权力的象征。那么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君王，我们要以他为主。他又是我们的爱人，我们也知道像，爱人之间总是喜欢把对方的名字刻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放在肩上呢？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是我们的光荣，就像是军人一样，他们在肩上会有徽章，代表了他们的身份，代表他们的荣誉。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圣神的光中，去紧随主耶稣基督，要怀着信心，因为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去相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对，我们的确是有的时候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来自于主，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向如此吗？哪怕是在世俗的事情上学习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是走每一步路都很确定下一秒会怎样，就像我们过红绿灯，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冲过来一样。实际上我们不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都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管是在世俗的生活当中，还是在这个属灵上的追求上，都需要有信心和勇气。我们都要去勇敢的去往前踏一步，要勇敢的要努力的去寻求，然后努力的去相信。相信我们的上主，相信他的救援，然后去抓住他给我们的恩宠，活在爱中，就像他现在要抓住我们的心，他不再是这个圣经上的这些文字，他现在要把他的这些，他的文字，他的这些经文，他的给我们的诫命、法律、规定，一切都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时时都和他在一起。我们结合的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深，我们要，真的是像舒老师这个给我们最近的一次讲习会所讲的一样，全心全灵全力的去爱他，更深的去爱他，品尝这爱情的甜美，诚心他的旨意，我就把时间交给海娇弟兄。
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我们下面邀请张夏胜打开音频视频。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哈！今天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啊，能够在离开这个海中，来到这个岛屿之上啊，能够很完整的听这个。查经分享啊，能够很完整的，因为我平常都是在工作中哈、啊，然后是来来去去的，是我的太太，她手机在她身上，所以说我是间间断断的啊，来一段这一段，所以这个拼凑起来的，这是很可怕的哈、啊。那我今天要分享是刚才刚好有那个苏大哥讲到，还有张贤姊妹讲到的，他讲苏大哥刚好。前面的宣讲讲到，他的查经的分享讲到纪念，主纪念，还有这个主岛屿是在从海中从世界升上来的这个岛屿，它越结果实，它越有天主的圣善，有主的圣洁的生活，这个岛屿它应该是要升高的，像高山一样，如同我们的主一样。 抱歉，刚才彰显姊妹讲的，我后来有点忘记，没关系。等下圣神带领我，如果想到，他刚才讲的，我刚好有连贯啊，没有关系。我要分享的是，因为这两从昨天到今天，现在大概刚好24小时，那么中午午觉到晚上的夜晚的睡眠，脑海中，因为在第一时间，我跟桂英姊妹呢都这个。在那个秦钟弟兄的他的身边，那刚才又看到了丽芬姐，今天是带敬拜，所以我那个其实昨天中午我被睡，我们有很短的时间有一个午休哈，我被惊吓到了，我太太她还跟我讲说，哎呀，秦钟他那个赖说他现在在那个光明路口上，他问说。接下来怎么走？我真的午觉被惊醒了。你知道，当时一个画面闪过我，那个上面吊着点滴，下面可能有个尿袋，然后一个他在昨天天气很热，大太阳，我的画面马上就被呈现那个画面。不会吧？他这个是怎样吗？那个加护病房在叫暴力吗？他跑出来在跟我们求救吗？我真的被惊醒了，吓到了，你知道吗？啊！结果我还好哈，一切就原来是那个用那个手机在查方向，我们有主的仆人用手机是在外面在找路在查方向，刚好用了秦钟的他的用了他的手机，因为他的手机有那个有完全的网路，就到处都可以用，所以原来是这样误会一场，但是我是已经受到惊吓。那么我要跟这个丽芬姐、跟秦钟大哥还有弟兄姐妹分享，是昨天在第一时间，他刚秦钟大哥进到加护病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用谁的手机啊？是桂英姐的手机是不是？然后让他们夫妻两个能够视讯，那个时候就我在旁边，那个要拿着手机，让他们夫妻两个就是一下对着他，一下对着他这样讲。秦钟大哥在我认识他很久了哈，就是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讲他那个他的从罪恶中出来的那个过程，都是让我们深受感动。因为我也是罪人，我曾经也有很多的罪。经上说，这个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然后说，我跟秦钟大哥讲说，你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罪恶过犯能够袒露在前面，我好佩服你的勇气啊！真的，这个像剥洋葱一样。但是主借苏大哥说，我们都要圣洁才能够亲近主啊。所以说，在我的心目中，秦钟兄就是这个岛屿上的这个，不只是岛屿，而且是高山。他就在我心中，我对他非常的尊敬。那我要分享的是，要秦钟大哥他跟我有很多有些地方是相同的，因为我在讲习会才知道说他以前是船员，那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船员，所以说我们有些地方我们会了解那个心里面的。那今天又讲到大海啊，大海世界，以前在我心目中大海好美啊，那个。早晨、晚上，每一天的大海不一样。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要是有一个心爱的人在旁边，跟我一起看日出、日落啊，什么多美啊！这样，还有海中的生物啊，海豚啊、鲸鱼啊，大海很美。那到在主内才知道说，大海是世界哈。那所以说，秦钟大哥他这今天又经过苏大哥一讲，说这个岛屿啊，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说，我就是在昨天他们两个恩爱的夫妻，我在跟他们递送，他们两个在视讯的时候，我在旁边，我记得我19岁在船上的时候啊，我先讲他们夫妻好了啊，那我就把那个看到丽芬姐，我就把那个镜头给她，她就讲他们，这是因为我都认识他们嘛哈。所以丽芬姐用很轻柔、很细微的声音说：“秦钟啊，我订机票哈，我明天来看你。”很细微的声音，然后我马上就把镜头要转给秦钟兄， 他跟他讲说：“利本，你不要来啊，你就在家里，你叫儿子不要担心我。”这样子，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夫妻这样子。我回来跟我太太分享，我把头撇过去，我不知道怎么搞啊，我的眼角就湿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一年我在船上的时候，我在睡觉前，那个神父送给我一本圣经，我那时候就开始看圣经。我头一次看到说，哦，原来耶稣会为拉撒路哭，我那时候好感动啊！耶稣是天主子，他会哭啊，这样子。那时候我才18、19岁，我就耶稣会哭。所以说我昨天看到他们夫妻这样子，我的眼泪在旁边流。我天没亮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是血亲，可是夫妻的关系很奇妙啊。我太太常常讲说，她认识我是被那个喇叭搞定啊。台湾话讲，国语讲说就是被那个牡蛎的肉啊。扒到眼睛，他才会嫁给我。那所以说，夫妻的关系很妙。你看，这么水乳交融，这么的亲密，比你的父母、比你的子女还那个好，很奇妙。天主的爱把它植在他的心里面，植在我的里面，然后我们两个互相这样吸引，这样子很妙。所以我昨天听你，在他们两个夫妻的中间，那我因为我知道说秦钟大哥他过去这样子，然后我也知道他们夫妻的这样走过来是如此的不容易啊，曾经他太太对他多么的怨这样子啊，然后到今天我在旁边第一最现场啊，他们这样子这么细微的声音，这么温柔这样子，让我深受那种感动。我说天主的爱，在他们两夫妻的中间，我要讲的重点是，在我的心目中，秦钟大哥他是一个属灵的巨人，不就是岛屿，而且他是一个高山啊！我刚才主介苏大哥讲的那个主纪念这个好美好，你为主所做的美好的事啊，为主所做啊，永远长存。那巴比伦他如果不受主的纪念，他像一个巨石，落到海里去，很快的就沉下去，因为它重了啊。所以说，我很感谢啊，让我能够从在这些事情上，又运用了今天这个圣神所带领的连成一气啊。所以说我把这一份我的心中的这24小时，过去24小时的感动啊，我把它见证啊，作为这么好的仆人，那他也是我非常尊敬学习的对象，啊，愿所有荣耀归于我们的阿爸天主父，圣子耶稣基督以及十位的圣神、圣母妈妈，直到永远，阿门。
谢谢张善弟兄的分享，我们下面邀请诗韵姐妹来分享。
谢谢主赞美主，谢谢海娇。今天查的这段经文，那前面18节说：“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接下来呢，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看到这里呢，就想到了18节呢，是世界上的眼，世人的眼睛，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海中的群岛，他们见到的就是推罗是归于无有了。那接下来主耶和华如此是说，那后边他就讲，叫你下到了阴府。看到这里呢，我想起经上有一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的第4章第18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注目那看得见的，而只注目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原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就是这世界上的人或物，哦，哪怕是这么大的一个海岛，它从我们的眼界中消失了，那按照我们人的看法，好像它就没了，就归于无有了。 可是，在耶和华的眼中，那在灵界里，我们知道他是另有去处了，就是他下到了阴府，那地的深处，而且是久已荒凉之地，与古时的人一同在那里居住。曾经呢，我就在看路加福音16章20节那里讲到，刚才相声也提到了拉扎路哈。那拉扎路他说的是另一个拉扎路，就是主所爱的。那同时在路加福音16章20节提到了是另一个，就是那个乞丐拉扎路。当他死去的时候呢，那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他就说拉扎路是去到了一个地方，是在哑巴郎的怀中。那同时呢，那一个跟他同时代的那一个富翁也死了，他就下到了阴间。那富翁描述呢，那个阴间是很苦、很苦、很惨啊，而且有火在那里。那我就想到，我当时就想，哦，这死去的人他是去到了不同的地方，不是说用我们人的眼睛看见，哦，这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没有了。而是说，真的是他要去另一个地方，那这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安慰，因为我们很多都经历了亲人的过世，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说这一个整个海岛的消失，那学过地理啊，学过历史，我们也看到这沧海桑田，在上主的眼中的确是都有发生过，就是地它隆起了，那有的地它就消失了，有的就沉到海底去了。那今天推罗讲它是下到了阴府，这个阴府我去查了一下哈，它原文有坑、井和水池的意思，也有地牢和监狱的地，监狱的意思。这个音符，那它主就在这里讲，在以赛亚先知书13章19节讲到了索多玛和蛾摩拉说他们的倾覆。那在新约中，主说，马太福音的11章23节说加百农啊，你真的是就是这样高举自己，将来你必坠落到阴间，就是。这个地方是主所预备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那也真的是我们看到了哈，有人就去到了那里，有地降到了那里，也有城市去到了那个地方。我以前在想，那这阴府究竟它在哪里呢？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以前看过，好像是我忘记是不是四高版的一个图哈，它下边就是画一个海，海的下边那个深处好像就标上了一个阴府。那今天在这一讲中就看着这个海岛沉下去，它的确去沉到了下边，就是一个地的深处，叫阴府。那我们也记得哈，以前在查经的时候，舒大哥也带我们学到了一段，在民数记16章的30节中，就是那一个克拉黑党人，就克拉一党，当他们反叛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个权柄，带着他的子民出离埃及的梅瑟和天主所立为司祭的亚郎的时候。那地开了口，说他们就活活的坠入了阴间。那我看到说，哦，我说这地敞开口把他们接去，那也是这个阴间阴府，好像就是这个阴府是在下面哈，地的极深处。那这一个阴府它有一个诠释，它的诠释就是好像让人要死在里面。在德训篇14节中说，在阴府里是无府可寻的，就没有符在那里能够被找到。那箴言篇27章20节说，阴间和灭亡永远也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就是这一个阴府和灭亡，他们永不满足。那这里说讲到我们的人的眼目，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满足，好像他还想要更多，还想要更多。这个阴府好像要更多的人去到他那里啊，更多的人他就需要夺去人的性命。那这里也提醒啊，经上也说人的眼目有一个贪欲。那刚才舒大哥说，我们也不能够啊贪恋这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那同时，在智慧篇，这是四高本才有哈，智慧篇的17章13节说，在那来自毫无生力的阴府深处，就是那个地方，它是没有生命力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赐生命的那一位神，其实他是要使死的都活过来。那他要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活的，成为一个生活的灵、活的魂，让我们能够享受他所赐下的那一份生命。那可是那阴府，他就是要把人夺去。在传道书的9章第10节也说，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那个地方呢？说没有工作了啊，也没有谋算了，也没有知识了，也没有智慧了，好像什么都不能够做了。那趁着有光的时候，要在光中行走，好像趁着主在我们近处的时候，我们要呼求他。那在这一个音符之中，那我深深的相信，那主耶稣曾经去过那里，因为经上在记载的时候说他下到了阴间，3天以后他复活了，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拯救我们脱离着阴符的权势，阴间的口他在张开的时候，他就真的不能够再吞灭这些属于主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活了。在《使徒行传》2章31节说，论到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也说到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就是主耶稣的灵魂，他去过那里，可是他不撇在那里，他去到那里是向那里的人传福音，这也是在经上记载的，说在诺厄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啊，丧亡的人，那在那里主去传福音给他们，使得他们听见了，他们有机会也能够得救。这个阴间的权势，主也赐下了权柄，使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主的身体，真正属于他的教会。主给他们权柄，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中记载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就是阴间，他虽然有权势，可是主说阴间的权势却不能够胜过主的教会。那最后就是在启示录1章18节说，那一位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死过了，他又活了，他活了，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的盼望，也是我们众人的希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曾经死过，可是他如今活了。我们众人在他里面，就跟着他一起死，跟着他一同活，如今也跟着他一同坐在天上。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他。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海娇。
谢谢主，谢谢徐云的分享。那我们时间到了，那我们做个简单的祈祷。主耶稣，谢谢你恩待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学习，来聆听你的话，是吧？今天你借着你的仆人，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警醒，我们的生命要提升。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时间，让我们的生命有好好的学习提升。谢谢主，我这样的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海娇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非常非常的感恩主恩待我们，就在我们生活所碰到的很多的状况都向我们讲话，都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只要我们会敬畏他，我们会懂，我们会有智慧，我们会有知识。求主帮助我们对他一天比一天充满更多的认识，有真知灼见的认识他，也有更多来自他的智慧。耶稣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每一种状况应当如何做。非常非常的感恩主做的样样都美好。